四彩堂本就是明清以来啊，这个本子是流行最广，它是南宋末廖银中四彩堂的刻本，它的正文注文它是聪明的，它采用了正定本，就说基本同于正定本，那么它是不是采用正定本，咱们不好说，就说它是基本同于正定本，在校勘和注释上呢有所增改。但是也有新的错误，它的特点呢，就是说版刻精美，凡是讲印刷史的、版本史的，都会讲的提到它，它的那个书面确实，哦，那个页面，那个版式确实是非常清秀，非常悦目，而且这个本子呢，全本保存到今天，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他删去了各家注释者的姓氏，也就是说，来自100家的注释都被砍了头，看不见是谁说的。那么在学术上，这是很不规范的，悦人之美。那么这个本子呢，有中国书店的影印本和排印本，中国书店有两个不同的本子。他那个排印本呢，就是说一卷厚厚的一本在手，就把柳籍全部包括完了。而中华的点校本呢有四本，好，这个柳籍呢，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那么里边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说四彩堂本和正定本的比较，以及校注本。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它没有增加新的注释、新的校注，它有简要的、简略的校，它的校有没有采用吸收正定本，这个可以留意。集部的书目序录，我们就说到这儿，就是说。主要通过桃李杜韩柳的集子，说明版本、注本以及里边的问题，怎样去留意问题？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关于年谱、版本源流、校勘记、注释的这个撰写。当我们研究一位古代作家的时候，往往需要了解他的生平背景，包括作品的信言。有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头号问题。你比如说要研究李白的话，你像那个黄健他要写那个李白《安史之乱》以后诗歌研究，如果不能判他那个作品是什么年代的，那就不能采用。所以年谱是很重要的。这个版本源流嘛，只是发生在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版本，或者说我们要采用，不管是写论文，尤其是做校注，某一个本子要了解它的版本系统、它的版本源流的时候，那么可能要做这种工作。源流比系统更为重要，一般来讲。源流清则系统清。这个校勘和注释，校勘呢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个本子的译文，你不遇上的时候呢，就不要紧；遇上一般的情况似乎也不要紧。但是如果那个译文至关重要的时候，那就是决定研究、决定论文成败的关键。至于注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边是最重要的，因为研究古代文学，不管题目是作家作品，还是文学史现象，它都一般来讲必须建基于作品的研究。没有作品的研究，文学史的研究都是空话，不是绝对，也是多数情况都是如此。而现在的研究正坐此毕。也就是说，好多他是抛开作品的解释的，就像钱钟书所讲，写论文可以花， 1万字、2万字，可是它里面几乎一个句子都没解释，一个诗句都没解释。而一旦解释诗歌作品，解释诗句的话，那就寸步难行了。钱钟书大概说过类似的意思，这个情况是常见的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说这个注释吧，先说这个注释，结合上一次的作业，我们就先看上一次的作业。你们的作业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也没有任何前的注释，当然也有不足之处。那么每一位作业员，我就指出你们的最突出的优点一处，然后我来说一下，就是你们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傅立玉的作业，他第一个优点就是说，对第一个句子的注释“高级灵活婉”，他指出了“高级显其高洁”，这个意思是好的，是不很不错的。那么第二点呢？他讲到了飞花装水面，飞花装点水面，具有唯美的关照的意味，这个是很好的。这个观字最好是把它写为观察的观，展香生，落翠展香生，注释里边讲到，正如展香之声。似有似无，这个展香就是翻书，翻书的声音是很轻微的。古代的书页是用类似宣纸一类的纸张来印制的，就说比如说莲石纸、竹纸、白棉纸，它的声响还不像道林纸那样响亮哗啦，即使今天的书翻起来声音也很小的，所以讲这个似有似无，这个是不错的。读书的姿态，因为给你们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实际是只从这个诗本身来做注释和了解它的艺术特色，不管背景，可以的。我们待会儿还是约束在此范围之内。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樊和平这个作业都是很好的哈，樊和平作业不错的，我们来看他的优点。香字，他引用汉语大字典，香呢就是浅黄色的绢帛，这个是好的，因为这个训诂，实际上，这个香字的浅黄色绢帛的训释是出自《说文解字》，再有呢，就是说古人，多用以书写。和用来做书的封套，因此就指书，比如说相贴、相叠、相制，实际上镶边也是。哦，它是下面已经引用到，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解释这个展香，意思还是不错的。由上可知嘞，展香声音解释为翻动书页的声音，好，这都是我们关键是看。最后一句的解释，这个是施阳阳的，它里边的好处嘞，就突出的优点有两处，一个呢就是说落翠来解释为落叶，这是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落叶敲下竟也可以听到声音，因此这个特点是很静谧，这个也是很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段子君的作业。段子君的作业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呢，就是说，落翠呢，它讲就是翠绿的叶子，那么落翠实际上就是落叶，并且引了王修己的，这个应该是比较早的出处了，如果。不是最早的出处的话，也是相当早的。王修己《九日诗》：“霜微始落翠， 寒气出入堂。哎，那么这个落翠就是指秋天的落叶。嗯，在南方也许落叶还是绿的，有这种情况可能。另外他注意到就三四句的分别是从听觉、视觉和听觉来写。好，这个你们的作业呢也做得很，那个工作时间是很短暂的，对吧？一天。现在呢我把参考注释给大家看一下。先看注释。高级灵狐碗，那么实际上就是解释这个高级，这个高级其实也不用解释都知道，那就指妇女的挽得很高的发髻，发髻。那么它实际上有一个词语的出处，那就是《后汉书·马援传》里边所记载的长安的谚语，流行的歌谣：“城中好高级，四方高一尺。”嗯。那么它的意思啊，我们下面再去说，现只把它的字面出处给出来就行了。因为下面有赏析嘛，就是要求双额配月深，这个配呢就是陪衬的意思，也含义都有太白配残月。就是说那个启明星啊，和那个残月啊在天上相配。其实可以把再进一步就引申为像，如似的意思。双额配月深，注意这个月深，哎，你看高级灵狐碗，双额配月深，双额配对那个高级灵都是很工整的，但是那个月深和狐碗，就字面上你看啊，都是主谓对吧？狐碗、月深，就说狐是名词，碗字是动词，月深。月是名词，身是动词，但是实际上它的结构是并不一样的。这个月身不要把它理解为就月亮的升起，海上生明月的升，月亮的升起，月亮的出现，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出生之月。因为峨眉怎么好比喻为月亮的升现呢，对吧？那个月亮涌现，从海上、山顶，或者地平线涌现。双额，即使画眉的话，也不好用月出来比喻画眉。所以呢，它这个月升是指出生之月，新月。新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弯弯的，又细又弯。看这里有没有？哦，我天，这个里边应该有的。看黑板，这就是新月，最纤细，从而也就最弯。所以双额配月升，它是为了押韵，所以，把新月。出生月写为月升。第三句的飞花装水面没有什么难词字，所以没注。那么问题就在第四句，落翠展香生，落翠就是落叶，刚才已经引用到王修己九日诗双微始落翠，展香就是展开香边，展香边，因为前人有这个固定的词语，那么就是指开卷翻书，双解字香，薄浅黄色也。香边香质，指薄质的书套，借指书籍，这是解释这个展香的香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展香边的出处，徐凌的《玉台新咏集》序里边有开枝飘至。散此香边，咏对完于书为，翁英的词信手展香边，所以这个 展箱就是展箱边的缩写，就是开卷翻书。那么落翠展箱声的意思呢，是说落叶的声音啊，就好像翻书的声音，落叶很轻微的若有若无的沙沙声，就好比那个若有若无的很轻微的很细微的翻书的沙沙的声音，它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来看看这个赏析，就说要引出它这个特点，仅供参考了。高级林甫婉就是说高婉发结，临水临湖自照。他与其说是用《汉书》那个陈忠浩高级，还不如说是用离骚高于冠之及及兮的意思。那么离骚呢，就是说经常用各种意象来象征志节行方，他可能有这个意思。那么同学刚才已经讲到此意。双蛾配乐时呢，意思就是说画眉弯弯恰似新月，或者说又弯又细宛如新月。飞花装水面呢，就是说这是写，同学刚才已经讲到这视觉画面，就是看那个飞花装点水面，它暗示呢，那个飞花装点在水面之上，宛如装点映入水面的人面。唐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因为他第一句高级临湖晚，就是在湖边对湖面水面镜面般的水面来梳妆，所以飞花装水面成那个上句，它有这个言外之意，这个言外之意也是画面，也是审美的，它是这样子。但是那个原子材比这个要晚，很多年，100年左右，因此，这个是开创性的。飞花装水面，这个句子明白如画，优美如画。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地图，比较清晰。再看唐代。库车在哪里？这儿看到没有？缩小一下，看这个库车大概是在今天新疆的中部偏西，然后下面是这个阿克苏，再往下，再往西南方向是喀什，然后再出去，塔什库尔干，这出去就是阿富汗的狭窄的边境，再往南就是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那么这个故事，高仙芝的故事就发生在从库车到阿克苏到喀什到塔什库尔干再到吉尔吉特，这个中间要经过赤佛堂。这是世界屋脊这一块。新都库什山脉就是在阿富汗这个东北狭窄的边境，那是世界最高的地方。你看就这一块，我们回到唐代地图，这是安西都护府，也就是高仙芝的驻节地。刚才我们待会儿就会在《旧唐书》里面看到他所经过的疏勒镇，这就是今天的喀什。先经过古莫州阿克苏，再经过疏勒镇今天的喀什，然后再经过葱岭守捉，也就是说葱岭的边防哨所。这个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塔什库尔干。从这个地方越出中国边境，然后呢，他经过了，你看这个波密川、婆乐川、婆依水， 这是缩于水还是泼于水？然后到达小勃律，就是今天的吉尔吉特，属于今天的克什米尔。但是在这个地图上没有标出，赤佛塘。我们根据这个中国历史地图及唐代，安西都护府的地图，结合这个《旧唐书》的本传高仙芝的传，可以了解到这个赤佛塘的位置以及这个诗的意思。我们来看哈，那么这个时候小勃律，就是吉尔吉特这个地方的国王，小勃律的国王，他成了吐蕃的驸马，在唐代。初唐最强大的北方的敌人是突厥，但是突厥后来很快就没落了。那么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一个是唐朝，一个是吐蕃，再有一个是阿拉伯和一大石。那么唐朝这个吐蕃，它的位置是在今天的新疆和今天的青海和西藏。它进攻唐朝的方向就是从青海漫上来，经过甘肃河西走廊，往东打进大政关，进攻陕西关中。再一个方向就是从今天的四川西部的藏区，就是汶川那边进攻成都。当然进攻关中是它的主要方向。那么唐要守住关中的话，就必须守住河西走廊。这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边所讲到的，要守住甘肃河西走廊以保卫关中，那么就必须守住河西走廊的东西两头，那个西头就是新疆，也就是北庭安西。这就是为什么唐朝集中全国力量来经营安西北庭。唐代的边塞式的最主要的摇篮就是新疆北庭安西，这个背景代表人就是岑参，以及王昌龄、王之涣、王翰等等，都是这个方向